那么看这一段文呢，我一大师的意思呢，就是让我们呢平时啊要把这个持名念佛念到他一心不乱，那是切稳不当的啊。然成名便为成佛种子，如金刚种不可朽。佛是一老人求出家，五百生中皆为无善根。佛也，此人无量绝劫为虎比，十生成念那么十生成那么佛，今此三根成熟，指我得道，非二乘慧眼所指。由此观之，法华名过去佛说，善乱成名者，皆已成佛，岂不心矣？那么这一段呢，也是这个我一大师啊，引过去的故事，以及引这个《法华经文》的证明啊，是说明这个善心成佛呀、啊，成这个佛号啊，一样也可以成为这个将来转佛的种子啊。说然这样，这个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啊，便可以转为这个将来我们或者得到或者成佛的这个善根种子。那么下面就取个譬，这个善根种子譬喻什么呢？就譬如那个金刚啊，种不可坏啊，好像我们呀吃这个饮食呀，它也很容易消化，但是你吃起这个狠手这个金刚沙子下去，那么它始终不能够把它这个消那个消失，不能够把它这个烂坏的，那么它始终啊要有传承而过的。那么这个譬喻什么的，正是譬喻我们那个成佛名后啊，种下这种善根的种子，这种善根的种子呢，它始终不会比这个五明烦恼啊就是消化，它一定要传这个五明烦恼之城啊而出，那么转这个或者是圣果啊或者佛道。说佛是一老人求出家，五百生中皆为无善根。那么在下边正是举出这个例子来啊，说就如同佛本是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老人家，他后来佛起向佛求出家，那么佛的弟子呀五班圣众啊，那么解围，那么完全就是说这个老人家他这个八万大劫以来啊毫无一点善根。那么这个释迦牟尼佛就对这五班弟子讲了，叫做佛言啊，那么此老人呀在这个五量大劫以起，那么那个时候呢身为脚斧子说这个砍柴的人，他有一天上湖上山砍柴，见到一只老虎，比这个老虎所比，那么他就失声不觉地念了一声南无佛。那么这个引这一段的意文的意思是什么呢？正是说明呀、啊、我们种下这一念成佛名号这个种子，就如同那个金刚而不消一样。你像这一位佛师的老人吧，他经过五量这个大劫，那么他的当时所种的这一种种子呢，仍然没有实际，仍然还是要传承而持，成就这个圣果的。但是表示这个金刚种子而不是坏的意思。所以说，仅此善根成熟之我得道啊，非二乘慧也。所以这一位老人家呢，不是这个二乘的这个慧也啊。那么这个原文呢是个道字啊，那么原因老师这个慧字，其实这个二乘的是属于慧也，慧也是观真空的啊。二乘这个智慧之也呢，他不能够了知这个老人的这个过去多事的因缘了啊。所以由此观之，有这一段故事啊，我们得观看。那么所以在这个《法华经》中啊，说明这个过去，在这个过去很多事，这无量事这个主佛之说呢，有这么一个人善乱成佛的名字，皆已成佛道。那么这样子佛在法华经中这样的讲，那么佛所说来的话，岂不信的我们岂能够不相信呢？你看这个讲义啊，此以喻，此是这个罗伊大师啊引这个譬喻而来证明这个种子如金刚而不消失的意思啊。这个念佛呢，便是作为将来成佛的种子，是永绝不坏，如金刚之结构。 这十种不可以消失破坏的了。就引这个福氏一老人为证，世上念佛一生当为大度之引。那么何况心念啊，何况我们也能够这个自心成念，是念到这个一心不乱呢？那怎么能够是不抓这个成佛的种子呢？又引这个《法华经》中说明呀，他说这个过去佛说有人这个善乱成名，即成佛。经文间，然令善乱心如一檀苗种，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那么这是本是释迦牟尼佛在《法华经》中所讲的，我们不可以不信啊。佛曰：“指数之矣，以此解义之解，无上圆顿法门，无始为难而产生退位，无始为易而漫步痴群，无始为铁而妄自渺情，无始为神而覆盖承认。”那么这一段话呢，这真是我于当时好像那个是隐隐浅浅呢，而是借刺我们，也是好像是希望我们的意思啊。所以这个佛曰，这个佛曰两个字呢，正是老于当时这个殷勤希望的意愿，叫做佛曰啊。这个指数之意，这个指呢，就指我们出家人，有的剃发染衣嘛，叫做指。这个束呢，就指的在家人，因为他是穿的这个束缚，所以叫做学人啊。自以，那么这个自以呢，就包含上面两种，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也好，那么或者你是语智也好，你是有智慧的人也好，叫做指数自以。以此，那么你对于啊这一种持名念佛的法门，解义之解，也就是简单容易，直接了当，而且呢，持名念佛法门还是无上圆顿之法门。那么下面呢，这十个五字啊，正是属于这个，借此我们的意思了啊。说无事为难而产生推诿，我就说你不要，这也是包含上面这个指数之疑的。说你呀、不要使就是看这个持名念佛法门呀、它最为甚难了，那么持法是最为难的了，那么你自己呀、就升起这种退位之心。怎么叫做退位之心呢？就是放弃而不肯去修行，就放弃持名念佛不肯修学，这个产生退位啊。无事为义而漫步情痴而痴情，说你也不要把这个持名念佛法门呢，看到它也是太过于容易，太过于简单了。其实这个持名念佛呢，并不是那么容易，也不是那么简单的。而漫步痴情，那么你就散散漫漫的，不能够这个警持自己，隐隐情情呀去修持这个持名念佛法门，无事为起而妄自渺情。所以你也不要把这个持名念佛法门啊，看作他为这个以夫之事，叫做且近的狗党，叫做这个解义且近，而妄自是渺情。然而你自己就升起这种藐视持名念佛，或者藐视持名念佛，或者就把这个持名念佛这一方面看清了它，叫做看清藐视。无事未成而覆盖成道，你也不要把这个持名念佛法门啊看得它太过于高深，那么结果呢，自己也不敢承认啊，也不敢直下的成道。那么他认为啊，这个持名念佛呢，这是这个高脱于圣境，这是这个大菩萨所行的事啊，我做不到，叫做覆盖成，他自己也不敢承认。其实这个持名念佛方面呢，是善根普遍，任何人都可以念的。看来在这个讲义啊，此是戒却曰：“ 佛曰：知数之一者，知之出家人，则然以曰知；数之在家人，则把以为数。无论是上智也好，或者下愚也好，对于此念佛法门，这个简单容易、直截了当，这无上圆顿法门呀、啊，这个无就是不要这个，这不可以啊、不可以这样的这个这样的看啊，是吧？不可以啊，实为圆顿难修，因为这个持名念佛法门，它是无上圆顿难修之法，而常想推却。这个还有这个常想这个推却推诿之心，这个推却推诿呢，就是因为它是圆顿之法，那么我是一个普通的凡夫，我不能够修啊。无是为直接意行而漫步痴情精进，也不要把它看成为这个直接了当意行的法门，这是散漫呀，而不这个痴情自己好好的去念佛。无实为简易且近，是简单容易，那么这就是很且近，这个道理很且近之说，那么你就是这个轻视它、藐视它、轻慢它。无实为无上的高深，而自己也不敢去承担，也不敢去担任。那么这个最后这一句呢，此句名第一题就是这个不敢这个无实为无上高深这一句呢，这里说明这个义理的高深啊、所以自己不敢这个承担，不敢承担什么？下面说这个理由呢，就是即心即佛，说，那么这个，即心即佛，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即心是佛，即心那么是，心是佛，是心转佛，这种道理啊，也就是说，既然是是心是佛，是心转佛。那么这能对呀，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的这种道理，那么他就不敢承担。其实呢，这个持名念佛法门都是三根普遍的啊，什么人都可以修持。但说持之名号真是不可思议，能持之心性亦真不可思议，持一生这一生不可思议，持十八千万无数生，生生皆不可思议呀。那么这个盖子呢，就是法语知识了啊。那么我们这个说起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啊，那么这个名号呢，它的的确确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为什么呢？那么所持之佛号就是我们这一念的心。那么我们能持之心性，就能够支持阿弥陀佛名号这一念的心性呢，也是真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呢？那么其心而便是佛，那么此一生因为啊这个心是心浊，所以这个能持就是所持之佛，所持之佛就是能持之心，因为心佛不二。那么明白这一种道理呢，此一生，那么你持任何一生的佛号，就在此一生之中啊，就有不可思议的功德。那么持十生、八生、千生、万生、无数生、无量生，乃至每一生每一生之中呢，皆都具足这个不可思议的功德。那么这里边也包含了在每一生每一生之中呢，皆都具足信、愿、行的三种质量，这个智慧的横门，那么这个行持的横门，智慧之横、行持之横门完全具足，那么也就是具足这个多福德多因缘了。接下来看这个讲义啊，持文明这个三种之要，是哪三种之要呢？第一种就是所念之符号，这是属这，那么这个是属于警要，属于警戒之要啊。说以一句符号为能续我们这一念心的这种殊胜的境界。为什么这个符号属于殊胜的境界呢？它在十法界之中非是属于殊胜，没有哪一法界能够超过佛法界的。所以这种境界来维系我们现在这一念心，就是殊胜之境。那么所以这个符号是不可思议，以佛就是心故，以所念之符号呢就是心。那么符号呢是阿弥陀佛成佛之后而建立的名号，所以以符号就是心故。那么我们这一念能念之心呢， 能念之行它是属于行药啊，因为这个十法界之法呢都是唯心所成唯心所具的，所以它能够具足十法界诸法，十法界诸法呢皆都以行而为根本，是故我们切切这一类的行性呢也是不可思议。你能念之心就是能称之佛故啊，有时指故啊，能念之心所念之佛能所不二，行佛一如，那么这正是属于持名念佛的法门之要了。那么说这经要行要法门之要，因此记住这三种法门之要啊，所以在生生之中呢皆不可思议，生生相续，念念相应，那正如这个犹太般若话时时出现。怎么叫做时时出现呢？因为你念念相应，念念就是佛，所以叫做时时出现。在那以比这个佛身呢出现呀，时时在正是比这个佛身出现了啊、嗯。那么持戒是戒持三要，那么持之要戒呢，就是戒这三种这个这个真要行要法门之要的道理。所以要者是妙者，是不可思议。行经法门三界不可思议，持戒也不可思议。持戒指什么呢？就最后一大师这个要解呢也是不可思议。那么其他的呢没有把这种道理解出来，唯有偶遇大师要解呢把这种道理解出来，所以持戒也不可思议。那么这一段讲到这一段呢，就是把这个正是五上的隐约这一课呢那么讲之已尽了啊、嗯。那么下一课呢就是重聚，因为这一课嘛一共分为两课，第一课那个是无上隐约，第二课是属于重聚，那么第一课讲经嘛就是属于第二课了啊。舍利弗，我见是利故说此也，然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那么本课第二这个重聚，这个重戒就重新再去，劝什么呢？劝众生要发愿生彼国土。那么这正表示本师释迦牟尼佛呀，他的这个同体大悲之心。那么可以说是劝了一次，再劝一次。那目的呢，就是要让你发愿往生净土。这正是让你离娑婆之苦，得极乐之乐，叫做离苦得乐啊。嗯，这正是属于这个同体大悲之心了。舍利弗，那么佛在这个地方呢，又重新呼了一声当即，舍利弗尊者，说我见是利呢，这个我正是指的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这个我呢，本师释迦牟尼佛他并不是同我们凡夫希望之我，也不是外道这个邪我，也不是二乘圣者之撇我，那么他是什么呢？他是属于常乐我净之我，是属于这种真我，所以他也成我。或者呢，他是水顺我们反复众生这种习气呢，或者也可以称之为我啊、嗯。所以我见是理。那么既然是佛所见，是以佛情也所见，那么以佛心所指呢而指，以佛也所见为戒了，就是我见是理。这实利是什么呢？是如是真实的利益。因为我亲也亲知这一种真实的利益，故说此也，所以呢，我且获大众呀而说这一种净土法门，告诉大众让他持名念佛。那么我借到这种的道理。那么下面呢，就叫人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假使啊有众生听到我所说的这个《佛说阿弥陀经》，或者从其他的这个善知识听到这一部经，或者听到持名念佛法门，只单持阿弥陀佛的名号，我就说了，听到这种所说者，那么应当啊，这个在这个生生之中、念念之中呀、啊，要发这个恳切的愿力，是往生极乐世界，彼佛国土。我借者佛也所借究竟明了也，是利者横出无着越境仕途直至三不退位，是为不可思议功德之力。 下边就是这个如意大师要解啊，这个我戒指呢，这是本指释迦牟尼佛，叫做啊我戒啊。这下边就解释了，叫佛也所戒。这是本是释迦牟尼佛这个以佛也所戒的，因为这个佛也呢，它是无缘也免，三的动照，可以说是无法而不戒，无法而不止，这叫做佛也所戒。因为是佛也所戒的关系，所以叫做究竟的明了。那么究竟明了什么呢？是利，是说出这种利益来。那么是哪什么利益呢？恒除无着。那么这种也就是说，以佛也呢，亲眼看到，假是持名念佛的人呀，他在临命终的时候啊，阿弥陀佛来接引，那么他的心不颠倒如禅定的话，就可以啊，恒的超出我们娑婆世界五浊恶世。所以这种利益呢，是本是释迦牟尼佛亲眼所见到的了。那么还有远近视图，不但是呀、啊，这个临命终的时候啊，佛接引这个持名念佛恒者，可以这个恒除娑婆世界的五浊恶世，而且呢，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圆满清净极乐世界之中啊，十种的国土，把它翻过来啊，叫十种净土。那么往生极乐世界圆净世土呢，还可以在一生之后啊，只等三菩提位。这个净呢，下面这个圆老会这个净字就是说，在这个究竟可以证得这个涅不退位，涅不退位是什么呢？是等着菩萨，甚至在那边或者就这个实地，以这个这个实地菩萨，那么叫做涅不退这个叫做净的啊，是为不可思议功德。因此，本是释迦牟尼佛呀、啊，见到了这一种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特别说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持名涅佛的法门。那么释迦牟尼佛所见的就是在临命终的时候持名念佛，佛来接引，就可以恒的超出五浊恶世，就可以恒的圆满清净十种净土，就可以恒的直至三不退位。所以这种不可思议之功德，不是本师释迦牟尼佛说出来，可以说没人，可以说没有人能够了解。为什么呢？佛不说，连这个请问的人都没有。因为什么呢？他没有这样的智慧来请问，所以此间是无问之所，所以叫做这个佛也所戒啊、嗯。讲这个此言原理解释，乃我释迦至诚啊，佛正八智在我。那么这个八智在我呢，第一种是能视这个大神呢，而能视一神而为多神。啊，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能视这个大神呀，轻举远道。他再大的身体，他那个很轻易的到很远的地方去啊。第三种呢，能以一尘之身呢，遍三千大千世界。第四呢，能观这个无量神呀，常居一土。他虽然能观无量神，但是他常常居在一个国土之中啊。第六呢，第五呢，就诸根互用。第六呢，他证一切法如无法之相，他心里边一法了不可得啊、嗯。那么第七是说一句意啊，那个经无量的觉。第八神别主刹啊，犹如虚空，这是什么八自在我。也佛呢，每一尊佛呢，都有一种八种的自在。那么这一种呢，那么你能够达到这个自在，才是属于我。所以我这是主宰意、自在意啊。嗯，说故也成我，佛具无语。那么佛因为佛呀具着这个无语，就是此界的就是佛也所界，无语就是如也、天也、慧也、法也、佛也。这个佛也呢为的佛有了，还有这个无语功德颂，天也同非也，这个同德是无所障碍，那个天也它能看很远的啊、哦。如也缘非同，我们这个反复如也呢，你就隔一层纸都看不过去，所以就缘它不能够同的。法也为关系，菩萨所得的法也呢， 能够观察虚地之理，了解诸法如幻，慧眼了真空。那么二乘圣人他达这个慧眼呢，他能够了解一切诸法无自性空的道理。佛也如前日还照以即还通，那么佛呢就如同这个前日普照一样，可以照这个真虚中悉皆能照。虽然照以其体还通，你看下面解释啊，照差别之以相，一体呢还是平等。虽然照这个差别之以相而不离心，那么只是假借这个眼的功能，那么实实在在借呢还是身体，就是一眼体还平等啊。佛言所见全是即理，就是那么这个全是即理，这全在这个事相之中啊，而显发出这种道理。理不能够离开一事啊，就是法法为心，所以就是究竟诸法实相。那么佛所见呢，明了而不迷昧。势力怎么叫势力？是什么利益呢？就是这个持名念佛的法门呀，它可以横出那个娑婆世界的五种缘世，还可以圆满清净极乐世界之中四种的净土，乃至圆满成就三种不退之位。那么这种不可思议功能之利益呢，正是本是释迦牟尼佛佛言所借的，所以告诉一切大众呢，让大众也能够了解，要赶快念佛求往生。佛智势力也命终时心不跌倒而已，该秽土智力修行生死关头最难得力。那么这是藕益大师又来解释这个我这势力，这什么是力呢？那么再来解释这个意思啊，说佛智，那么本次释迦牟尼佛说我这势力，那么这个势力的意思也合适而讲呢，也命中时而说。这个命中时是什么？就是持名念佛的人，他平时持名或者念的势力心不乱，或者呢他能够待业往生，他有这个实施这个善因，就是等待呀临命终的时候啊，他能够心不跌倒，就往生之人心不跌倒，不起这个娑婆三业之想，不起这种跌倒，那么如若禅定的话所以那么再加上这个佛力接引这个帮助，那绝对可以往生。所以这个我见势力呢，是也命中时而说，是心不跌倒而已的。那么下面呢又解释这个该秽土之力修行生死关头最难得力，那么下面这正是指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啊，就是说秽土我们娑婆世界啊，凭仗我们自己的力量来修行，等到临命终啊生死关头的时候是最难得力了。所以这个古代也讲啊，这个其实这个的的确确就是这样，我们平时呀没有这个没有病的时候，我们要用功夫的时候呀好好的用功，那么我们的功夫有十分的把握，你等到你做梦的时候呢，连一分的把握可能也没有，在梦中有十分的把握，假设我们一有病了，这个病魔一来了，这个功夫就完全消失了，所以一有病了就不能念佛了。那么就在我们在病的时候啊，这个功夫一样能够看得开，那个放得下，这个功夫还是一样的用，等到你临命终的时候啊，那个功夫可能连一分的功夫都没有。所以这个呢，在生死关头啊是最难得力的时候。下面再看这个讲义啊，持也实世界，那么这正是啊，按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真真实实这种事实来解释这种势力的道理啊，乃也临命终时，那么持戒一生念之一生之中啊，念佛的功恒啊，那么在这个一生之中这个修因结果之时，完全这个临命终的时候，如果全凭自己呀、这个力量的话。要是这个一仗阿弥陀佛这个阅历心不跌倒，那么这正是谁临命终时啊往生西方呀、得大利益的时候。由于也有恒者心不跌倒，那么谁即得往生离苦得乐了生脱死了。 所以这个极达呢，什么叫做极达呢？是不但已是，这临终一念再定执行呀，就是往生之事。啊，不需要离开另外一个念头，是临终，因为我们这个石油什么，就最后一口气不来，那个叫做石油，我们平时叫做这个本油啊。那么一口气不来之后呢，那就是中油了。所以这个石油呢，就是一念，就在这一念之中啊。往生极乐说不待一时呀，也即弹指之间横超三界，神归安养矣。那么下面这该秽土，这指我们娑婆世界，要以自己的力量啊，到了临命终的时候，为身暖处，这个暖处就是火大啊、嗯。那么在这个我们一生之中所着的善恶等业呢，完全是顿然的宣泄了，使力生顺。这个死对我们来讲是一种逆的境界，生呢当时是一顺中境界，这两种的习气啊，在这个生死关头啊最难抓得住的。所以在这个中境路上讲啊，此位呢，在这个死位，最后一口气，这个死位这方面呢叫做乱心位。怎么叫做乱心位呢？也是所以人到这个时候就手忙脚乱了啊，这个普通讲啊，这个腊月三十就是手忙脚乱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啊，我们这个第六意识啊，平时我们为什么能够抓住呢？完全是这个第六意识，因为它其中分别是非好坏人我，它抓住的。可是到了临命终这个最后一刹那呢，这个六根破坏了，六识就不起了，不能够起转用了，所以不能够抓住了。在这个时候，唯有这个第八识天中这个习气种子。因为这个习气种子呢，它升起啊，没有个次第，叫做乱法。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所以这个最难打理是哪一个种子？如果这个力量很强，那么你就随哪一个种子呀去堕落，所以叫做强者偏堕。然念佛人，假使这个持名念佛的人呢？那么接待修这个有佛有慧啊、嗯，那么还有平时也常常发这个清净的愿力，那么在临命终的时候啊，自然就心不颠倒了。故续这个续的就是这个圆圆老法师啊，那么他那个书上常有这个归心净土，治好我们三界当然就求佛求慧求生净土。那么这圆圆老法师啊，他这个三种这个三求啊、嗯，那么以上日求就求佛求慧。就帮助他呀，能够成就这个净土之求，那个列位呢可以高等啊、嗯。那么在这个楞严经中所讲啊，纯香即非必生天上。这个纯香是什么呢？就纯这个善心之香啊、嗯。但是我们因为这个什么呢？必生天上，因为这个有这个善心，我们心里边常常这个想这个做善的事情，这个善因呢就是升天之因。嗯，所以这个善想呢，可以去飞必生天上。假设在我们这个飞上天飞行之中呢，皆得修佛修慧，有这个福德，有这个智慧，以及这个清净的阅历。那么在这个时候啊，临终往生的时候啊，自然心开皆是方佛。那么一切世界的清净国土呢，随你这个阅历啊，皆都可以往生。所以一度生死难关，但修净业，那么自得其利。那好啊，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已经到了，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向下文昌复议来日，平凡在这个326页啊、嗯。无论顽修狂慧，摩罗无功。皆无门神语朝礼切缺之人，倘分毫习气未尽，未免随情偏堕。那么这一段呢，就是上面这个如意大师啊，上面这个顽修和这个狂慧以及神语 五门神乐、朝礼七权等，在这个临命终的时候啊，他的功行啊不能够得力。这个无论晚修空慧，这个晚修呢，多数就指的这个修禅定的人，空慧呢，多数指的这个教下的人。因为这个晚修啊，表示他不能够认识路头，可以说是盲修瞎练，所以叫做晚修。这个空慧呢，就是说这个教下的人，那么他只是啊有所无恒，只有空慧而没有真实的这个修持，所以叫做晚修空慧。在这个但有啊，是在事实方面呢，他有这种理观，在事实方面呢，他有这种的修持，就好像那个坐禅常常啊在那边坐，但是呢他不能够明白道理，没有一点点这个理观，所以就叫做晚修。这个狂慧呢，就是说他研究经教啊，明白这一点理观，但是在事项方面呢，他不能够如理作观，如实去修持，所以就叫做狂慧了。那么在这两种人呢，等到临命终的时候啊，他完全不能够做主了，同普通一般人呢是一样。纵然在临命终的时候又是后悔呀、啊，后悔自己在这个平时啊不肯真真实实的去修持，所以临命终呢就没有真实的功夫了。所以就是罗伊大师讲叫做摩罗无功，那么一生之中呢总是空过光阴，所以叫做那么就总说以上晚修狂慧这两种人呢，在临命终的时候呢一点功行也用不上。即五门神乐朝礼七权，那么下边呢这个五门神乐就表示啊不是属于晚修，为什么呢？他已经是大彻大悟，或者在教下的是大开眼界的人，而且他说开悟的理由呢神而且乐，也不是普通一般人那个小小的开悟的境界。那么这既然他的悟门神语啊，就不是属于晚修了。朝礼前权，这个朝礼前权呢，就是属于这个横门这一方面啊、嗯。那么他平日呀、啊，这个朝持那么实力，而且前修是缺当。那么他的的确确有这个真实的横门，所以他胜过那个狂慧。狂慧呢是但能说而不能行。那么就是说这个无门神乐朝礼前权的这种人吧，倘分毫习气未除，未免随强偏惰。那个晚修狂慧摩罗无功呢，那就不谈了。就是说无门神也抽离切缺这两种人，假使他在临命终的时候啊，四大分着，是八苦交集的时候啊，在这个时候他有一丝一毫这个习气种子啊没有断除的话，未免那就不免。水强偏多，这个水强呢，就水这个第八十天中啊， 这个强盛这个业力的种子，那么它泄起来就随其业力啊是偏多于任何一道。如果你地狱的业强就多于地狱，恶鬼的业强多于恶鬼，畜生的业强就偏多于这个畜生。所以其实这个随这个强业偏多其中了。那么下边再来看这个讲义啊，此位啊，欧公就指这个欧益大师，颇这个欧益大师啊，他颇心是苦口啊，使令我们听的人呢，应当啊是这个猛然的醒悟。下边圆印老法就解释这个顽朽啊、这个顽朽呢，就是他不能够认识路头，就是盲修邪列。所以修行之人呢，最贵的要认识路头。如果不能够认识路头的话，那就是盲修邪列。说单子用功不按修法，他单单知道啊，就老老实实的我要去做禅去，但是呢他又不明白这个怎么样去做禅，这修行的方法他不了解，就不明，就不能够明白是正理之人，这就表示啊他这个死教智慧啊是不正确，不能够以这个世界智慧而关照本尊的理气，他这种道理不明白。狂慧者，下面解释这种狂慧。那么这个狂慧之人呢，他一生来啊，这个铁之聪明，可以说是一问且悟。虽然有这种狂慧的了解，但是呢，他只能够有这种这个狂慧的理论，而不能够真实的去修持，叫做偏以理，偏以谈论理，而废除这个事实上的修持，所以不是进修，而无失衡之人。那么此二种人呢，等到临命终时生死的关头啊，那么他一生的功夫啊不能够得力，完全用不上。所以叫做全然是无用。那么所以欧益大师讲，欧益大师讲啊，叫做莫落是无功，这是空过光阴，这一生之中啊，这空过光阴了。那么其二种人呢，一者找事不得理，一者知理而非事。这个找事而不得理呢，那就是属于这个顽朽啊，知理而非出事修呢，那就是属于狂慧。那么姑且知之而不论他了。那么下来就进一步而谈论的这个修禅之事，即修学禅定之人。借无门神语朝里前缺之人者，这两句呢就点起来啊、点下边那个无门神语，这就点起他来。上句为非顽朽者，这上一句是哪上一句呢？这无门神语，表示他悟开悟的道理啊，不但是深，而且是远大，所以他不同于这个顽朽之，这是只是呀、这个老实用功，不明白这个修行用功的方法，叫做非顽朽者，乃是属于参禅。物理之察悟理性之人，不读且悟，那么他说悟的道理呢并不是很浅，而且他的悟门呢又复深广远啊。下一句呢非狂慧者，就是指那个朝里浅缺之人，这一句，那么这一句呢表示他就不是属于狂慧，乃是属于有解有恒，解恒相应之人，叫做朝理前权。那么朝之真修啊，那么实地的理解啊，那么是一叫神且全实。如此以上这两种人，就是无门神语朝理前权这两种的人，那么他应当啊在这个临命终时啊有很大的把握，不必这个烦恼种子所切才对。那么这样子呀，他就可以了生他死， 可是呢，假使啊，这两种人之中啊，他在临命终的时候啊，有一分一毫这种烦恼习气的种子啊，没有能够把它断除得干干净净。